兄姐妹，上午好，平安。很多时候啊，我们可能问候平安觉得很容易，但是真正体会生活里面平安很重要的话，可能有的时候我们忽略了，不会太在意去体会平安对我们生命的重要。根据那个世界卫生组织的报告呢，2015年的报告说，全球前十大的主要人死亡的原因是什么呢？第一个是心脏病、中风，然后是肺病、糖尿病、痴呆症、下呼吸道疾病。同时在2015年的那个交通事故也很严重，造成了130万人的死亡。这个是2015年的报告。但是在同时在2017年世界卫生组织的报告呢，谈到不仅仅是一个身体的问题，也谈到心灵的问题。他说现在呢，2017年3月1日的报告是抑郁症在全球健康不良和残疾的主要原因，抑郁症成了一个人的一个疾病的一个主要原因。有多少人患上了抑郁症呢？3亿多人，哇，这个数量是非常大的，而且这个是个增加的趋势。从2005年到2015年呢，增加了多少呢？增加了18%。我这个同时呢，可能因为在心理方面的疾病呢，很多人不太重视，或者说不被大家所接纳忽略。很多人在患这个心理方面的问题疾病的时候呢，不能得到很好的医治，也不能以至于影响了他们的生活，他们不能过一个健康的生活。这个世界卫生组织的报告我们看上去的话好像跟我们关系不大，对不对？好像比我们有点远，是一个报告而已。其实当我们的生命里面当真实经历到一些疾病，可能是一些不容易那么医治的疾病的时候呢，或者是一个大的病的时候呢，我们就有感受了。或者是我们的朋友，我们的家人，这个星期啊也很特别，我刚刚在星期五来就得知一个消息，我一个高中的同学关系也挺好的，我今年42岁，他比我大一点，可能不到44岁，他告诉我他差点死了，正在住在医院里面。问什么事哦？他说他被检查出来患了肿瘤，他那个身上长了一颗肿块来，然后去活检化验的时候确认他是恶性肿瘤，所以说他就在医院里面去住院治疗。哇，我当时听了心里面一个很大的冲击，我这么年轻就患上了这个肿瘤疾病。而且他就接着跟我分享，他说哎呀，他在得知这个消息的时候呢，心里面非常痛苦，压力非常大，他甚至都说他都想出家。我说你不是有个女儿正在上高中吗？他说他管不了那么多了。就是我发现这个呢，他患上那个癌症那个问题呢，对他的影响不仅仅是一个身体的影响，对不对？还有一个什么影响呢？心理上的。不仅仅有心理上的，他还想出家。什么意思？他有个信仰上的一个对他的一个冲击和影响。他在这个疾病当中，他思考生活的意义和价值了，他自己生命存在到底是要干什么。他找不到出路，结果想找一条路，什么路呢？出家的路，连自己高中的女儿都想不顾了。然后我就给他有一些安慰，我就突然，我后来又把我们今天这一段经文呢发给他了，让他能够说来转眼来认识耶稣，耶稣是一直在主。确实，我们可能很多时候我们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呢，我们没有去经历这些疾病的时候呢，我们不会觉得，总是觉得他们离我们什么很遥远。但是当这个来到我们身边的时候呢，也给我们提醒，让我们思考疾病到底对我们的生命有什么意义和价值，我们自己的生命到底有什么意义和价值。人生病呢，不论是身体的还是心灵的，可能是受环境的影响，可能是我们自己身体有关，但是这个里面背后还有一个更深的指向。那其实生病的话，疾病的话，更是一个属灵的话题，更是一个属灵的话题。 这背后有人和上帝关系的问题。那我们都知道，圣经里面也跟我们告诉我们，人生病，其实人在疾病当中背后的更普遍一个很普遍的意义指是什么意思呢？乃是人因为犯罪离开了上帝，人就在罪的痛苦和咒诅当中。但是你又不能说我因为有了这个病，我就马上就是因为我哪一件事情做得不好，对不对？我有可能心脏病，我就是因为某一件事情做得不对吗？也可能是，但有可能更是一个更普遍的意义上来说。有的时候我们生病找得到原因，有的时候生病找不到得到原因，找不到原因，你就生了这个病。但是这个生病的背后更大的指向呢，指向哪里？指向了我们人都属于上帝隔离，我们人在罪中受罪的瑕疵和痛苦，也同时就表现出来，在我们身体的基本当中表现出来了。但是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并不是说要来忽略人的疾病，或者是要宣告说哈，你们这些人不信上帝，你们就是该在疾病当中，对不对？但是呢，我们可以看经，有一段经文和牧师在指向了这个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他有一个对疾病的一个评述，就是约翰福音9:1-3，他这样说：耶稣过去的时候，看见一个人生来是瞎眼的，门徒问耶稣说：“拉比，这人生来是瞎眼的，是谁犯了罪呢？是这人吗？是他父母吗？”耶稣回答说：“也不是这人犯了罪，也不是他父母犯了罪，是要在他身上显出神的作为来。”在疾病当中的人，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与耶稣相遇的时候，我们就是一个经历耶稣拯救的一个机会，就是经历耶稣作为的时候，也是经历神医治的时候。所以说这段经文就给我们一个转向，疾病虽然是一个罪的咒诅，但是我们在耶稣面前却是一个经历什么神作为的时候。而我们今天这一段经文，马可福音5:24-34呢，就是这样的一个经历，就是这样的一个经历。一个患血瘤的妇人呢，她遇见了耶稣，她来到耶稣面前来得到了医治，是一个神作为的时刻。这个故事也表明了耶稣是医治的主，耶稣是医治的主。这段经文呢，是在我们其实也就是在我上一次讲到之后，不知道弟兄姐妹还有没有印象，我上一次讲的是什么地方呢？格拉森，对不对？一个被鬼附的人，对，耶稣把那个鬼赶出去，然后呢耶稣就回到了加利利海的另外一边，就是犹太人为多的一个地区，有一个管会堂的人名叫亚鲁来找耶稣。为什么找耶稣呢？因为他的女儿快要死了，然后耶稣就和他的门徒就去亚鲁的家呀，去医治他的女儿。同时呢，很多人跟着，就是有一大群人，好像很热闹的样子，很拥挤的样子，一起走向谁的家呢？亚鲁的家。这个时候有一个悲惨的妇人出现了。这个妇人为什么说她悲惨呢？她是一个什么样的妇人呢？她是一个患血瘤有12年的妇人，12年患血瘤，可能这是对她生命的一个很长期的一个时期，对不对？可能本身来说12年的时间算是在她一个作为女人来说成熟的时间。你两个，我自己也可能算不清楚到底多少年，对医学不太懂。可能一个女人有那个经期的话，可能也就30年，我不懂。大概这个妇人呢，就有了12年的时间，可能算是看得出来这个灾病的时间长不长啊？长，对她生命的痛苦，推测来说是一个很长的时间。不但如此，她还花光了他的钱财，对不对？这个对一个女人来说，血瘤的疾病的话，对她来说是一个非常痛苦的。所以说，她就到处去花钱医。 钱花光了，病好不好啊？病情一点都不见好，反而是什么更加严重了。哇，这个妇人真的是一个很，这个十二年是一个巨大的折磨，她在其中经历了很大的痛苦，经历了很大的痛苦。所以说呢，她就看到有一个机会，对不对？众人拥挤，她想就在人群的人群当中，在耶稣的后面，想来什么摸耶稣。她为什么有这样一个举动，要躲在人群后面，人群当中摸，在耶稣后面的摸耶稣呢？其实在圣经利未记十五章里面有介绍，患血漏的女人在犹太人的律法当中看来是算为什么不洁净，患这种血漏症的女人呢是不能进入会堂，也不能进入圣殿去参加任何宗教崇拜的礼仪，她算是不洁净的。同时呢，她要必须非常小心不要去接触到别人了，因为她接触到别人，那一个人呢也算为什么不洁净，他就是坐过的东西呢，或者躺过的地方都算为不洁净。可以看得出来，这样的一个女人，她不仅仅是自己身体心灵的痛苦，钱财被花光，她好像还也算是在信仰上也经历了一个巨大的隔离，对不对？她在这十二年当中不能去跟常人一样来敬拜上帝，这个来说可以看得出来，作为一个犹太人来说，与上帝隔开，不能和众人一起来敬拜耶稣，不能和众人一起来敬拜上帝。在那个时候，他们还不是太完全认识耶稣，不能一起来敬拜上帝过信仰的生活的话，这个算是另外一个很大的痛苦，很大的痛苦。但是呢，机会来了，对不对？机会来了，他听说了一个医病赶鬼怜悯人的一个耶稣来到当中，来到这个路上来，他可以去参加到那个人群当中去，而且还提供了很好的机会，是什么呢？人多啊，很多人在那里，对不对？他可以悄悄地躲在那里面，躲在那里面。他心里面想说什么呢？我只要去一摸什么耶稣的衣裳，我就被痊愈，一摸耶稣的衣裳就被痊愈。我自己的对这个的体会和理解是什么呢？一般人看得出来说，他自己知道自己是一个患血漏的女人，对不对？他尽量要少去接触别人，因为当你接触，就别人也算了什么不洁净。但是从另外一个方面来说，也可以看得出来，他的信心是多么的大，对不对？我只要摸一下的他的衣裳，我的病就什么好了。所以这个女人呢，就抓住了这个机会，她来到耶稣的后面呢，在拥挤的人群当中，她就去摸了耶稣的衣裳，结果是什么？哇，她突然感觉到自己血漏的源头干了，她的灾病得到了医治，她痊愈了。哇，这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对不对？他自己心里面该怎么想呢？太好了，太好了，大家都不知道我的病好了，赶快我可以悄悄的什么悄悄的离开，在众人不知道的情况下我就可以离开了。因为什么？她是一个患血漏的女人，夹杂在人群当中都算是不太好的事情，现在她的病在这样一个情况下都得到医治了，感谢主，耶稣太好了，我可以走了，对不对？这是他正常的想法。但是耶稣很奇怪，这里让不让他走啊？耶稣不让他走，对不对？耶稣不让他走，说谁摸我的衣裳，谁摸我的衣裳。这里面的话好像耶稣提出一个疑问，谁在摸我的衣裳。表面上我们看这个经文的话，是这个妇人非常主动，对不对？来到耶稣的面前，他躲在耶稣后面呢，摸耶稣的衣裳，说我只要摸耶稣的衣裳，我的病就好，好像他这件事情可以躲过耶稣，让耶稣不知道，对不对？但是耶稣知不知道啊？看这个记载，耶稣其实知道，因为看我们就是说，因为耶稣一下感受到什么， 有能力从他身上流出去。不但如此，32节的经文说什么？耶稣周围观看，要见做这事的女人。这个话就是说，他知道是有一个女人能摸了他。那我们要问一个更深的问题：耶稣女人呢？知道就是这个换血流的女人呢？应该是知道的，对不对？那他为什么还要来问呢？当耶稣这样一问的时候，可以看得出来，这个妇人的表现是什么？曝光了，好像对不对？本来是一件好事，他的那个血肉的疾病呢被医治了，但是耶稣一问呢，又把他推到公众的面前。这个时候，这个女人的话，我就觉得她有恐惧，有压力，甚至还有一些羞耻的感觉，有没有？他这个心情很复杂，很矛盾，可以理解的，你可以想象一下，他真的是心里很复杂。他刚刚才经历了一件高兴的事情，对不对？他的血肉的源头干了，但是耶稣马上又把他抛在众人的面前，结果呢，他没有办法，他就来跪在耶稣的面前，来把这个事情的经过讲了，对不对？讲了，就讲这个事情的经过。肯定也讲了他这12年来的经历的痛苦，也讲了他刚才就发生了他的血肉的源头干了的事情。他恐惧战惊，为什么？还怕耶稣责骂他，你为什么要冷落我？你一个换血肉的不洁净的妇人，为什么要冷落我？这是这个妇人的担心。但是耶稣的转说什么呢？耶稣却是一个宣告说：“女儿，你的信啊救了你，平平安安的去吧，你的什么灾病痊愈吧。”这样一看来的话，耶稣虽然给这个刚才经历了得医治的一个妇人一个很大的挑战，要把他曝光在众人的面前，但是却有一个更加美好的结局，对不对？就是说耶稣对他宣告说：“女儿，你的信救了你，你已经得拯救了，不但能得拯救，你可以平平安安的回去，你的灾病痊愈了。”可以想象一下，那个妇人如果说没有在众人面前被曝光出来，耶稣没有给他这样一个宣告，他能不能够很平安的回去呢？我觉得他很高兴，这是事实，但他能不能够平安呢？我觉得不一定能够平安。他能不能够让众人知道他的灾病都是痊愈了，他也可以和大家一样来敬拜上帝呢？我觉得他很多担心，他不敢。为什么呢？因为他刚才做那件事情好像有点违背律法嘛。他是一个换血肉的不洁净的妇人，他去什么摸了耶稣啊，让别人好像变成不洁净了啊，对不对？这是他一个是好的经历，必得医治，但是在信仰上来说又算是一个什么，好像是一个不好的经历，因为他让别人也不洁净了。但是耶稣反而就是要把他这样曝光出来，让他可以平平安安的回去。所以说我就觉得在这里面的话，这段经历里面耶稣对这个妇人的医治有身体上的医治，对不对？还有什么心里面的医治，平平安安的去吧。还有一个什么呢？你的信救了你，女儿被耶稣接纳。好像他做了一件不被人接纳的事情，但是耶稣什么接纳他，接纳他，你可以平平安安的回去，你不你的病好了。所以说在这里面看到说耶稣是一个医治的主，不仅仅是身体方面的医治，心灵的医治，还有一个关系上的医治，人与上帝的关系在耶稣这里得到了恢复，得到了医治。这个妇人呢，在以后的日子里面，他可以和其他的人一样来敬拜上帝了。阿们，感谢主，感谢主。所以说我们会看到一个经文的启示，就是说耶稣是人全人的医治，身体心灵和 与谁的关系？好，我们来具体来看看里面的第一个，就是耶稣是医治人身体的主。其实在旧约里面的话，圣经里面很多地方也启示上帝的救恩，也常常借着什么医治来临到人的身上。在生命记里面32章39节有这样的话，你们如今要知道，我唯有我是神，在我以外并无别神，我使人死，我使人活，我损伤，我也医治，并无人能从我的手中救出来。神是一个医治的神，他在以色列的人群当中施行医治的大能。在圣经继续发展的过程当中，我们有看到说，圣经借着先知预言，将来有一位救世主弥赛亚要来。这一位救世主弥赛亚要借着对人的医治来表明他是那一位弥赛亚救世主。所以说在那个以赛亚书53章第4到6节有这样的宣告，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待了，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什么呢？我们得医治。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的身上，归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人的疾病痛苦灾病从哪里来呢？从人的罪来。但是上帝也要差派一位弥赛亚来，来承担我们的罪，来带给我们医治，带给我们医治。所以说在我们今天这段经文呢，耶稣确确实实也借着医治这一个患血瘤的妇人，表明出他是医治的主。不仅仅是医治的主，背后还指明了一个耶稣的什么身份？什么身份呢？他是弥赛亚，他就是救援医院的那一位。身体是神所创造的，是宝贵的。我昨天好像跟人讨论的时候，跟弟兄姐妹讨论，有个弟兄还是姐妹，我记不清楚，就分享出来说，有的时候我们跟自己跟身体的关系还不太和谐，对不对？有的时候会觉得身体是一个负担，有的时候特别是在病痛当中的人呢、啊。但是呢，身体是神创造的，是宝贵的。不但如此，身体还是谁的殿呢？圣灵的殿。圣灵借着我们的身体内住在我们当中，是一个宝贵的。所以说神本身对我们身体的医治也是他所喜悦的事情。在可能差不多二十年了，今年是2017年，我大概好像是1999年还是2000年左右，我跟着那个韩国来的一个宣教士群体呢，去到了佳木斯，去到了佳木斯。佳木斯当地有个教会呢，就接待这个宣教团体，其中有一个老姐妹就分享她自己的见证。她是一个80年代刚初信主的一个老姐妹。那个年代的话，上个世纪80年代初的时候呢，中国教会稀少，教会稀少。牧者更加稀少，很多的时候有一本圣经的话，哇，太好了，有了一本圣经，一本圣经就是你抄过去，我抄过来，在那一个年代他就信主了。他怎么信主的呢？他听别人说主耶稣是神，能力很大，这个姐妹就接受了。然后 来他就自己说，他年轻的时候呢很不顾惜自己的身体，常常吸烟啊，还有什么熬夜啊，各种的坏的生活习惯，让他的身体状况很差。他就来到主的面前呢，祈求主的医治。他坐在那里祷告了一天一夜，在祷告的过程当中，他就流鼻涕、上厕所、呕吐，然后他就觉得他的身体清爽了。喂，他说啊，感谢主，我得医治了，真的。然后他的身体就好了。好了过后呢，这个姐妹的信心就大受鼓舞，受了鼓舞过后呢，就开始为主传福音，在家里面带人信主，把周围的人也带信主，家里面开聚会点，后来家里面有了教会，他也把他那个女儿呢，其中的一个女儿呢，嫁给了一个传道人，他们那个家庭呢，就成了当地那个一个福音的中心。所以说这个宣教团体呢，就去借着他们这个家庭呢，要来祝福当地更多的人。对，这就是那个姐妹她自己的分享。你看看上帝的作为，可能是说好像没有成熟的教会，甚至连一本圣经都还能够得很难得到，但是上帝的作为能会不会得到说上帝的作为，耶稣的就止息了呢？不会。你看这样一个姐妹，她没有多少知识，好像也没有什么教会，但是呢，她就单单凭着信心的相信，她祷告，她的身体就得到了医治。弟兄姐妹，可能我们当中有的人身体还有一些软弱，对不对？但我们凭着信心来到主的面前，祈求主的帮助，耶稣的恩典就会临到你。耶稣不仅仅是一个医治身体的主，他也是一个医治人心灵的主。罪对人的心灵也带来破坏，破坏的具体表现是什么呢？不一致。我们有的时候想做好，做不做得好啊？做不好。还有呢，过度防卫，总是把自己保护起来，有一个茧子封闭自己。然后呢，还有一个表现是什么？具有攻击性，有没有？你们没有，太好了。有的时候呢，很敏感，很远的地方看到别人在嘀咕，他是不是在说我？没有，他就是在说我。怎么这样过分？非常敏感。要么就还有一个可能是在信仰上的问题，最代表我们心里对神不敏感。对神的话语不敏感。有一个人呢，就重新的总结了那个最对人心灵的破坏是什么呢？没有满足感，没有安息感。很多时候人有满足感很不容易呢，真的很不容易，在今天的生活里面。还有人有一种享受安息，哇，我今天可以在这里安安静静的，没有忧虑的享受一下，安静一下，容不容易？真不容易。但是神却是我们的满足，是我们的安息。在约翰福音第四章十三节到十四节是这样说：耶稣回答那一个中午出来打水的妇人说，你喝这个打的水呢，还要什么？还要渴。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哪里？直涌到永生啊！这一个泉源是什么泉源呢？活水的泉源是什么？耶稣的救恩啊！人在耶稣里面得到了接纳，就好像刚才耶稣对那个妇人说：“女儿啊，女儿，我们是神的儿女。”这个带给人满足。上耶稣也赐给人安息，就好像说上个星期克强弟兄讲了一段经文，对不对？就是马太福音第十一章二十八节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啊。”今天在我们劳碌的生活当中，这里虽然是一个小镇，但是这个小镇上的人呢，享受安息非常不容易。前一段时间呢，是泽春弟兄或雨光弟兄结婚，对不对？那个是泽春弟兄和雨光姐妹结婚。然后呢，就晚上那个举办婚宴呢，就去到那一个地方，那个地方很美， 举办晚宴，很美。我当时看到这个风景，哇，真是太美了。但是的话，如果这个美丽的风景没有人，如果没有坑儿淡雪，那个美景有没有意思呢？没有意思。是人使自然的美不能流起。但是你就会发现，但是同时你会发现，在康乃这个地，伊萨卡这个地方，人能不能够常常享受这种美景，得到一种安静的享受？不容易，对不对？不容易。我们总是在劳苦当中，我们总是在忧虑当中，但是神却要来触摸我们的心灵，呼召我们来到他的里面来得什么？得安息。有一个牧师给我分享了他自己的经历，分享了他自己的经历。什么经历呢？他说了，他14岁开始就有一点点忧郁症，4年晚上都睡不着。但是呢，他还是非常刻苦和努力。他后来自考读了大学本科，后来还去在中国一个很好的大学读了一个哲学硕士。他很努力。他一天能够清醒的时间呢，也就3-4个小时。为什么？因为他晚上失眠睡不着，白天就昏昏沉沉的。后来呢，他太太来美国读书，他也跟着他太太来美国，然后他们一家就去教堂。去了教堂过后呢，他慢慢就信主了。有一天在敬拜当中呢，他就跟主耶稣呼求：“主啊，我这个痛苦很多年了，真的是给我心灵上很大的压力。”求你医治我。他在唱诗的过程当中就感动的流泪了，在流泪的过程当中，他感觉到他的心被触摸了，他被医治了。他回去崇拜结束过后，他回去就告诉他太太，我的那个心理的问题被主医治了。他太太笑笑说：“怎么不是不是真的哦？”他太太不相信，但是他自己经历到这一点。在后来这一过了过后呢，他真的是感觉他被医治了。他虽然晚上不能睡很长，但是可以睡6个小时了。这是他20年来差不多没有的经历，他可以睡6个小时。可能我们今天的弟兄姐妹，我可以睡10个小时，对不对？你体会不到那个人20年来，年轻14岁就开始，他每天晚上可能就睡2-3个小时，然后就睡不着，数星星数绵羊，那一种痛苦。白天昏沉，感谢主，耶稣是医治的主。也特别有意思呢，我看到那个《生命季刊》第74期呢，有个人叫许岩的，可能笔名叫许岩，他也分享了神的话语医治了他的抑郁症，在《生命季刊》也有74期。他也是长期饱受心理抑郁的折磨，然后他来到主的面前，用神的话语的医治。后来他还读了神学。坦白来说呢，我分享一点我自己的经历。在我读大学本科的时候，我自己也有一点的抑郁症前兆的感觉，有点狂躁。有的时候什么呢？很多时候想睡觉，不想动，没兴趣。但有的时候情绪高昂，写很多东西表达情绪，但是真的是我信了主过后呢，不想写了，没有情绪了，感谢主得了平安。这个也是很有意思，好像这个真的都是好像做牧者的人，对不对？对，这个，但是我就觉得，同时我要在反省，这个为什么当我们人心灵真正被耶稣医治释放的时候呢，我们带来一个感恩，同时有个感动，因为我们经历到人的心灵是多么的宝贵，人的平安是多么的宝贵。我说一说我自己当年呢，就说哎呀，人要是有上帝的恩典，平安该多么的重要，钱财重不重要？重要。有没有这个重要啊？没有。所以说我也是在我自己的经历里面呢，有一个感动来侍奉主。对，可能有其他很多牧者跟我一样的经历。嗯，好，耶稣的医治呢，第三个方面呢是恢复人与神的关系。我们看到这段经文说什么呢？第34节说，耶稣对他说：“女儿，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的回去吧，平平安安的回去吧。你的灾病痊愈了。” 跟着讲的说，如果说这个换血流的妇人呢，她摸了耶稣的衣裳，然后悄悄地走了，她真正得到痊愈的医治没有啊？没有。我们今天还读了一个经文，是大麻风，其实在路加福音第十七章里面也有一段经文。耶稣往耶路撒冷去，经过撒玛利亚和加利利，进入一个村子，有十个长大麻风的，十个迎面而来，远远的站着。这些长大麻风的人比较老实，远远的站着。为什么要远远站着？他不敢请问耶稣。高僧说，耶稣父子可怜我们吧。耶稣看见就对他们说，你们去把身体给祭司查看，你们去的时候就洁净了。内中只有一个人见自己好了，就回来拿到耶稣的面前归荣耀与上帝，又伏伏在耶稣的脚前感谢耶稣。这个人是一个撒玛利亚人。耶稣说，洁净了不是十个人吗？十个人得洁净，那九个在哪里呢？除了这种人，再没有别人回来归荣耀与上帝吗？就对那人说，起来走吧，你的信救了你。这个很有意思啊。这个撒玛利亚的大麻风的病人，他得耶稣的医治过后，他回来感谢耶稣，对不对？归荣耀给上帝。这里面有最后一句话是，你的信救了你，对不对？我们今天这段经文有没有这句话呀？有这句话，对不对？耶稣对那个妇人说，女儿，你的信救了你。真的是这个妇人的信心那么伟大吗？真的是这个患麻风病人的他的信心是如此的伟大吗？确实他们的信心不可小瞧，他们带着他们的信心来到耶稣的面前寻求医治。但是关键更重要的，比信心更重要的是，你信的是谁，对不对？信心只是一个杯子，比杯子更重要的是，你杯子里面装的是什么。而且这里面约那个患血流的妇人，这个患麻风病人的病人，他的信心指向了什么呢？指向了耶稣。耶稣是一位大能的医治者，同时他也是旧约圣经预言的什么？弥赛亚。他就是神的儿子，他就是神。耶稣对他这样，好像一个小，第二个患血流的妇人，好像简单的一句话，女儿，你可以想象一下，他患血流十二年，人都跟他隔绝，人都瞧不起他，隔离他。但耶稣这样对他一个说，女儿，这样的对他一个接纳，他是耶稣看中的女儿，他是神的女儿，这个对人来说是多么的宝贵呢？我觉得这一个宝贵和医治，比他那个身体的医治来得更加的什么？更加的重要和宝贵。我们的人的生命呢，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呢？是得到活水啊，得到永生啊。我们能够成为神的儿女，这是人最宝贵的事情。确实，基督徒也在经历病痛，不是每一个来到主面前寻求医治的人，耶稣都给他全部医治了，没有。但是我们当我们在患病的过程当中，在经历这一个痛苦的时候，疾病是不是痛苦啊？是痛苦，真的，谁都不想得疾病。但是在这个痛苦当中，要问你的问题是，你怎么来选择？你可以拒绝，你可以甚至都心里面想拒绝这个疾病，你可能有的时候也拒绝自己，我为什么会患这个病？别人都没有，我这为什么患呢？是我这不好那不好，对不对？觉得自己可能做主自己，有的时候埋怨，埋怨别人，你埋怨什么？你要是基督徒，可能就埋怨上帝， 我们可以这样选择。但还有一个选择是什么呢？我也凭着感恩的心，虽然我有疾病，但是我要来经历主，学习了认识主，依靠主。前一段时间呢，我跟一对夫妻去探访了一个生病的弟兄，这个弟兄呢已经好几年不能来教会崇拜了，因为他身体的疾病，身体不方便。坦白来说，在这个生病的过程当中，就看着自己好像身体越来越衰弱，对他来说心理压力确实很大的。但是这一对夫妻呢，去看他这一对夫妻呢，也是在疾病上经历的，有特殊经历的人，有特殊经历的人。他这夫妻呢都生过很严重的疾病，或者说他们这一对夫妻呢现在正在还是在疾病当中，还在疾病当中没有全然得到医治。但是这对夫妻怎么去鼓励和安慰那一个生病的在家里面不能出来的弟兄呢？跟他说，你不要放弃，你不要放弃，虽然你有疾病，虽然你的身体好像在走下坡路，但是你说哪一个人不都是在走下坡路呢？哪一个人不是在走下坡路？都是在走下坡路，但是在走这个可能你是那个下坡路，下那个坡陡一点了，但是你不要放弃啊。为什么呢？你有主啊，你在这个软弱当中可以来依靠主啊，寻求主的医治啊。同时的话，你虽然这个经历这个压力和痛苦，但是你可以来到主面前寻求什么平安和力量啊。可能坦白的说，我虽然是一个牧师，我讲这样的话呢，那个弟兄可能心理上你自己没得，你凭什么来这样的说这样的话，对不对？但是这样的夫妻呢，是经历过疾病折磨的人，我觉得他们的安慰和鼓励呢比我更大，感谢主。所以说我也是一定要带上这对夫妻去，也是这样的目的和意义。那个弟兄呢听了这对夫妻的安慰和鼓励呢，确实也得到安慰和鼓励，得到安慰和鼓励。我们的生命是什么？什么是耶稣的救恩？什么是耶稣的医治？和更大的一个目标或者是目的，要帮助我们看到什么？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不论在什么处境里面，主都与我们同在，成为我们的帮助，成为我们的力量。下面我们来做一个祷告。我亲爱的主耶稣，你在我们生命当中，我们生命在过去当中，有的人经历过你医治的大能，就像今天这个段经文里面所谈的血流的妇人一样，我们过去也已经来经历到了，你医治了我们，你医治了我们的身体，你医治了我们的心灵。我们今天还是要凭着我们的小小的信心来到你的面前，虽然我们信心不足，很多时候我们有挣扎，我们有软弱，但我祈求你怜悯我们，因为我们很多的弟兄姐妹今天仍然在经历疾病的挣扎，有肉体上的，也有心灵上的，我们有一些弟兄姐妹也在经历一种属灵的疾病，那就是我们对神麻木，对神的话语麻木，我们对神的救恩麻木，对神的福音也麻木。主要真的是你继续在今天来医治我们，你在我们生命当中，在我们生活当中天天都能够经历到你，你是我们带给我们满足的主，你是带给我们安息的主，你带给我们医治，你让我们能够学习把自己的身体，学习把自己的心灵，学习把我们自己与你的关系都能够全然仰望交托在你的面前。你的恩典带领我们，你的恩典医治我们的时候，我们就来到你面前来敬拜你，来跟随你，来成为美好的见证，是吧？这个妇人虽然是被耶稣曝光一样，把他
自己的认知的过程成为别人的见证。主啊，我们也祈求你给我们信心和勇气，以我们的用勇气来曝光我们自己生命当中得到的医治，来成为你的见证。主啊，疾病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我们软弱的信心不再来寻求你，不再来依靠你。主啊，你在今天继续来抓住我们，抓住在座的弟兄姐妹，也抓住那些可能还没有完全接受你的朋友们，你来体恤我们的软弱，体恤我们心里的痛苦，你要抓住我们，让我们带我们到你的面前来得你的恩典，来得你的医治。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阿门。